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夏威夷实行住宅区开发新规划，菲士兰州留校试验呢家教学工具。维州政府上财年欠债1150亿元，美本地铁隧道将喺明年开通。澳洲政府已协助撤离上万名滞留以色列澳洲侨民。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在国旗院前投掷照明弹。澳洲反对党领袖达顿称，澳洲应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亚德莱德消息，南澳政府近日公布住宅区开发规范新提议，要求开发商必须建好小区通勤道路，方可获得社区共有产权。此举是对方苗栗公司倒闭事件的回应，旨在堵住纳税人不得不为建筑商埋单的漏洞，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南澳建筑商方苗栗公司在今年七月倒闭后，州政府不得不出资8万元完成其在奥夏洛伦晓开发的住宅区的社区通勤路，以推进小区内的23栋住宅的后续开发。根据新公布的提议，开发商必须在开通社区公共通勤道路后才能获得土地细分证书，地方政府仍负责开发许可的审批，但州规划委员会负责发放正式动工前必须获得的土地细分证书。南澳区下厅长钱皮恩解释说，新规将适用于超过6幅地块的住宅小区，并透露以紧急自行规划委员会寻求支持。他说，新规有助于理清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分工，确保各自在住宅社区开发中承担起各自应尽的责任。政府内部人士透露，委员会已初步表示赞同新提议，并将在这个月开会讨论。据悉，负责审批方苗栗公司奥夏洛伦晓住宅区的地方政府 Marion 市议会在2015年要求建筑商在动工前开通社区通勤道路，但2020年同意延迟道路完工，允许公司在获得建筑许可后的2年内完成道路建设。Marion 市议会发言人辩称，方苗栗公司在2017年提出多项开发变更申请，市议会的决策始终致力于保护建房客户的利益。公司倒闭后导致客户面临的困境应归咎于开发商内部管理不力，同时州政府缺乏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有效措施。布里斯本消息，菲士兰州数间公立学校的500名学生和25名教师正在试用一款名为 Serago 的人工智能教学工具。 Serago 是一个自适应式学习平台，它使用新程式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提供基于测验的学习，可以快速适应学生的需求。教师仍然是课堂学习的中心，为 Serago 提供针对学生需求的测验设计参数。 Serago 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机器学习，然后为学生提供个性化、量身定制的学习体验，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习课堂内容。研究表明，在教育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使用特定工具，而这些特定工具只能用准确且经过批准的讯息，好似 ChatGPT 咁样嘅开源应用程序喺信息准确性方面可能存在问题，而 Serago 嘅原信息就系昆士兰州留学校完整课程嘅数字化版本。参加试验嘅学生嚟自5至12年级，佢哋所学科目广泛，包括英语、物理、科学、健康同人文学科以及会计。该试验符合喺日前各州教育厅厅长会议中商定嘅澳大利亚学校新程式人工智能框架嘅6项原则。从该试验中获得的经验将被用于开发一些资源，在2024年为所有公立学校提供在校使用人工智能的讯息和指导。美本消息，12月9日，维州政府发布了2022至2023年度最终财政报告，维州财政净债务额高达1150亿澳元，财政厅为此支付了40亿澳元的利息，平均每个维州人承担大约600澳元。在2022至2023年度，维州的财政赤字是88亿澳元，比预算案预估额减少了15亿澳元。这个是由于房地产价格稳定，实际征收的印花税额比预期高出5.21亿澳元，实际征收的土地税比预期高出7700万澳元。维州目前3.7%的失业率曾经下降到3.5%，这个也帮助财政厅额外征收了2.41亿澳元工资税，以及从心理健康领域额外征收了3000万澳元附加费。由于财政收入改善，维州1150亿澳元的净债务额比预算案的预测额低10亿澳元。目前债务总额相当于州经济总量的20.3%。尽管政府债务的利息账单比预期少9700万澳元。 但利息总额仲系达到咗40亿澳元，比前一财政年嘅利息总额高出11亿澳元。到2026至2027财年，利息成本或将增至79.8亿澳元。喺2022至2023财年，墨尔本地区通胀率平均为6.9%，薪金涨幅为3.4%。虽然薪金涨幅低于通胀率，但已是过去10年的最高涨幅。墨尔本消息，墨尔本地铁隧道项目建设者表示，墨尔本人期待已久的墨尔本地铁隧道将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内向通行者开放。佐科兰行政总裁巴尔在10月10日透露，这条耗资126亿元的隧道将在明年9月开始运营。他说，项目当然是在正轨上，这些列车已经进行了全速测试，我们当然期待明年9月投入运营的第一日。John Holland 是该项目的建设财团之一，该项目在2018年开始建设两条9公里长的火车隧道和5个地铁站。5月份的州预算证实，连接 South Kensington 和 South Yala 的隧道将在2025年开通，比原计划提前了1年。维州区域厅长布鲁克斯说，这条隧道将改变墨尔本人在城市中的出行方式，并从桑阿顿、Sunshine、Footscray、Parkville 和 Richmond 地区。它将为墨尔本提供首个到站即走网络，令更多的列车更频繁的运行，类似于伦敦、新加坡和纽约等城市。预计到本世纪50年代，墨尔本的人口将达到900万，与2023年的伦敦人口大致相当。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内政部长奥尼尔谴责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在以色列处决一名叙利亚出身的澳洲女性的行为。联邦政府向该女子的家人表示哀悼，并表示正在考虑进行救援。据悉，恐怖组织哈马斯上个星期六对以色列南部边境发动致命的陆地和空中袭击。66岁的祖母卡本在距离加沙地带几公里的 Berry Kibbutz 被哈马斯处决。奥尼尔说，这个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这个是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澳洲政府以最强烈的措辞予以谴责。他想对犹太裔社区说，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紧紧相拥，对发生的一切表达最深切的哀悼。另据报道，一名澳洲男子的儿媳、两个孩子的母亲卡普隆被哈马斯劫持为人质。哈马斯之前威胁说，如果轰炸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继续，将会杀害人质。澳洲联邦政府目前还未确认有任何人质。随着以色列和加沙局势的发展，澳洲政府正在评估想要离开的澳洲人的所有选择。联邦外交部长王英贤正在领导政府，努力帮助大约10000名想要离开以色列的澳洲居民或游客撤离。澳洲联邦政府已联系澳洲主要航空公司，帮助召回以色列10000多名澳洲公民和游客。在外交部长的指示下，研究计划正在进行中，交通部长已经与澳航和维州澳洲航空的行政总裁进行了交谈，以要求他们同外交部就撤侨航班的选择进行合作。雪梨消息，10月10日晚，雪梨歌剧院的船帆屋顶被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颜色点亮之际，一群愤怒的亲巴勒斯坦人向雪梨歌剧院投掷照明弹。澳洲反对党领袖达顿谴责这个是卑鄙的行径。当晚，烟花和照明弹照明了雪梨的标志性建筑雪梨歌剧院的台阶，一场喧闹的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演变成了抗议者焚烧以色列国旗，向警察扔东西，并谩骂总理阿尔巴尼斯的闹剧。在以色列国旗的蓝白两色点亮了雪梨歌剧院的船帆屋顶后不久，早些时候从市政厅游行出来的人群戴着面罩，开始大声辱骂以色列和犹太人。当枚照明弹和烟花在人群中点燃，至少有一枚红色照明弹被扔到歌剧院的台阶上，空中立即弥漫起刺鼻的烟雾，警察匆忙将其扔进一桶水中。抗议者无视组织者和平集会的请求，至少有两块垃圾包括一个装满水的瓶子，扔向了维持集会秩序的100多名警察。集会组织者之一的亚利对着扩音器大声呼吁抗议者尊重警察，而其他人对此毫不理会。晚上9点后，游行队伍从歌剧院的台阶蔓延到街道上，抗议者穿过环形码头返回，并为观者震惊。抗议者在向环形码头火车站奔走的过程中，向警察大喊大叫，警察已跑到火车站形成封锁，阻止抗议者继续上街。新州州长安文斯谴责出现在歌剧院前的恐怖场面，他说，抗议者不代表新州民众。 新州警察助理总长傅克话：，距离国旗院抗议事件后，可能会有更多嘅人被捕。负责反对党领袖达顿呼吁政府向以色列提供实际支持，以明确澳洲在这场冲突中的立场。他还表示，中俄以及朝鲜伊朗之间的紧密关系令人担忧。6月11号，达顿对 3AW 电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向以色列明确表示，如果他们发出请求，澳洲可以提供弹药或其他支持，例如专家的支持。达顿再次谴责了叙利哥剧院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当时一些示威者高举反犹太主义口号。达顿希望能在澳洲看到更多支持以色列的公开活动。他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伊朗、朝鲜、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时期。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总理说我们生活在二战以来最令人担忧的阶段。中共并没有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而是将其视为抵抗组织，并且拒绝谴责哈马斯的暴行。《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指，伊朗协助策划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会利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来进行反对西方干涉乌俄战争的宣传，用国际社会将注意力转向中东的说法来打击乌克兰的士气。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对 3AW 电台说，政府正在考虑为澳洲犹太人提供更多安全保护的措施，特别是加强对犹太学校的保护。每个澳洲人都有权在这个国家自由的、没恐惧的生活。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